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杰。那今天邀请到是我们雅加达特派李宗宪，宗宪，宗宪好。
Hello， 永杰哥好，大家好。
宗宪，我们知道2月14日哦，你很忙，因为这个印尼举行五年一度的大选，总统大选。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简单的选举哦，目前是我们叫快速计票 （quick count） 哦，就是它来自各民间单位的这个计票结果，虽然还不是官方的结果了，但是历来根据以往的历史，这个 quick count 跟实际官方的结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几乎是 99.9% 一样的契合。那根据这个印尼民调机构 Indicator Political 的统计，普拉博沃这一组呢赢得 59.8% 的这个选票。哦，跨越过半的门槛，那不需要进行这个第二轮。那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呢，这一组是赢得这个 23.5 的得票率居第二。那执政党这个民主奋斗党的候选人甘查尔是得到 16.7 的得票率位居第三。所以这样看来，如果这个官方开票的结果还有一段时间，那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普拉博会赢得这个新一任的印尼总统。那中心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普拉博沃是何许人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军事强人的色彩嘛，那他的一些生平背景。
对，其实普拉博沃他就是军人出身的，所以他给大家的形象就是强人，然后他是比较严肃的，然后平常有一些报道会说他会骂下属，所以是比较凶的。大家也知道，大家印象中的那个军人的样子就是普拉博沃的样子，那是他的形象。那过去其实他跟现任的总统佐科威有过选举。然后两次都是输给这个败给那个佐科威，然后现在他是国防部长，所以他也是现任的印尼国防部长。
打个岔问中线，他两次都输给佐科威哈，那为什么佐科威还愿意延揽他入阁担任防长，掌握这个军权兵权？
对，这其实很多说法了。有的说法是说佐科威很厉害，他会把敌人化成朋友，然后把他纳入内阁里面。因为其实也不止他了，也包括了其他的过去的政敌的人，也都把他纳入当这个部长。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他们两个私底下可能有一些利益上的交换，政治上的利益交换。所以就是有这几个说法在，可是当然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反正不管怎样，他就是进了内阁，然后现在就当国防部长。
那他这个人是蛮有争议的，过去在印尼的人权民主历史上蛮有些争议的嘛。
对，其实他真的是就是所有特别是西方媒体就是针对他这一点，因为其实在过去他就是有人权污点了。因为在苏哈托独裁统治的时候，普拉博沃呢，他那时候是担任印尼的陆军精锐特种部队的司令，所以那时候是握有军权的。然后他就有参与了那时候镇压东帝汶的独立运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那个98年排华，虽然说大家都叫排华运动啦，可当年其实就是追求民主，然后还有那时候是反苏哈托的学运，然后还涉嫌了是绑架了几个学运的人，就是民主人士。不过到后来就是因为证据都找不到，然后就没办法把他定罪。那他自己本人当然也一直都否认到底，所以后来就到现在这个所谓的正义就没办法去找这个真相到底为何。当然现在很多印尼，不管是印尼当地的这些民主团体或者是说西方媒体，主要都是攻他这一点，就是他有人权污点，然后特别是这两个在独裁统治期间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啊，刚才中心有提到说他有一个超级无敌的岳父，就是苏哈托，前这个强人总统，在印尼也是留下很多争议，包括我们讲的1998五月的排华暴动，就是苏哈托政府的一个产物，一个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既然甘中心有提到他是一个军事强人，有这么多人权争议，那也有年纪的嘛，今年72岁。
哎，72岁。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各方面来看都不会是现在年轻选民喜欢的特质，为什么这样的人还会赢？他赢在什么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他的公关团队还有竞选团队真的很厉害。从去年确定要参选，差不多是10月的时候去登记的，接下来就剩下差不多3个月的竞选期间。那他的公关团队其实很强，有一些传言是说他的公关团队跟菲律宾的小马可士，就是 现在的菲律宾总统的这个公关团队是一样的，不过一直没有人办法去证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国际的公关公司。那他们把这个强人的形象把他打造成一个亲民的老爷爷，因为有一个印尼文叫 Gemoy， Gemoy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胖胖的，原本是指可爱的东西啦，或者是物品，不过放在这个 Blabowo 身上就变成是一个胖胖的爷爷，然后把他做出一个 Disney 那种卡通的形象，把他跟他的副手也就是佐科威的儿子吉波朗把他们放成一个很可爱的样子。然后这个 Blabowo 也是因为在公关，我很相信确定是在这个竞选团队或是公关公司的这个教导下，他的形象也完全改变，因为每一次我见到他，他变成很爱开玩笑，然后变得很幽默，然后甚至还会跳舞。
比如他开过哪些玩笑？你觉得还蛮好笑的？你觉得他开过哪些玩笑？
不是，他都会找那种现场的，比如说比如说最简单好，比如说那时候我们都用英文，在讲那个外交政策，他就说他就讲几句英文，就是说好了，其实我是要用印尼文，就那种很小的玩笑，可是是在他这种军人。是不会做这种，对，就准备做这种搞笑的，这种互动就让人觉得很亲切嘛。可是就跟过去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所以刚才中间提到地点是他的形象的营造，但我觉得对不了解他过去历史的人，可能看到他现在的形象，觉得哇，好可爱、好萌、好亲切的一个阿公哦爷爷。但对了解他过去历史的人，也会觉得说，这根本不是你本来的样子嘛。
对，所以这一次因为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印尼大选的年轻人啊占了超过 50% 的这个选民的人数，所以呢这个整个比例来说的话，年轻人占很多数嘛，所以他们这样的操作手法就真的吸引到很多年轻人，根本就对他们来说98年太远了，东帝汶
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对，
根本知道，然后也没有想要去了解。然后当然这些短影音在 TikTok 上面，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很容易就铺，然后全部人都看得到，还有这个迪士尼的卡通形象，所以就变成很多年轻人就会去支持布拉伯沃。
刚才中间有提到说这个形象营造成功，但另外一个他的副手是佐科威的长子吉伯朗、哦、那这个所有的媒体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媒体都在探讨佐科威在这次选举中有按住普拉博沃，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佐科威不是执政党民主奋斗党梅加瓦蒂的人马吗？他为什么要按住这个在野党的普拉博沃呢？
对，我如果听众不太了解的话，就是其实普拉博沃他是反对党提出来的总统候选人，那其实自己执政党有提出一个自己的候选人，是前中爪哇的省长，名叫甘查尔甘加。只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 Pocket 上面也有提过甘加吗？因为很像甘蔗甘查尔，那时候他的声势还很好，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搭档的确是佐科威的儿子吉伯朗，所以大家就在说诶，那你怎么可能自己的儿子不支持呢？所以他在媒体前面或是跟大众都说诶，我是中立的，然后政府就是我们要保持中立，在大选中保持中立，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副总统，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政策他在选前有发出一些利多，比如说他一些社会援助，然后发放一些给穷人，发放一些金钱的援助等等，刚好就跟普拉博沃的政见有点不谋而合，所以就让大家都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不是说好中立吗？然后加上在选前的一周还是两周，他突然间又引用了宪法，就说，哎，其实总统也有自己的喜好，也可以有喜欢的候选人，所以就这些的种种说法，加上他做的行为。另外他跟普拉博沃也不断的在选前曝光，他们就是有意无意的一起来开箱刚接来的飞机军机，然后就刚好就跟他一起出现在那里，刚好两个人约好要去帮一个国防大学，因为普拉博沃是国防部长嘛，在国防大学来接这个新的建筑新的教学大楼，两个人结束后就一起去吃 bakso， 吃这个牛肉丸，然后还叫媒体当然会跟着去拍嘛，所以他的曝光度变得很高，所以普拉博沃也因此大家说哇，他跟他那个佐科威是同框，大家当然会觉得佐科威是在帮他辅选或帮他拉抬声势，
这个摆明就是故意的、啊、我们要再来探讨一下说为什么佐科威在他即将要下台的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普拉博沃的副手那个这个吉伯朗、哦、吉伯朗他才36岁嘛、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他生平长那么大做过的工作是什么、哦、他第一份工作是卖一个印尼很有名的一个传统小吃叫 Madaba， 中文怎么翻就可能是煎饼啊什么饼之类的一种饼、哦、但对他这个饼呢他也没卖得很成功， 哦，那虽然他卖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媒体都在报道说，哇，佐科威的长子哦，不靠着爸爸是总统哦就有特权，自己辛苦出来创业哦，卖这个印尼传统煎饼。那老实说，也没有经营的事业没有经营的很成功。然后他这份工作经验，接下来就跳出来选副总统，这样选民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对啊，他其实没有什么执政经验，他只有在爪哇的梭罗市，也就是他爸爸之前一样的那个地方当过梭罗市的市长，那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经验，加上他过去其实就像刚刚永杰哥说，他是开了一个 Motherbug， 那个 Motherbug 就是只有这样，他只做过这个 Motherbug， 然后
他的市长也没当完，对不对？梭罗市长也没当完。
他没有当过，他有点像绕跑市长的概念，就是所以总之呢，他就是卖这个 Motherbug， 然后那时候还一直强调说自己不会从政嘛。可是你看现在就他会变成最年轻的副总统。不过的确很多反对他的人，就是印尼人，就会说其实他的执政经验不够。不过有一群也非常喜欢他的人，是因为年轻人，就说哇，我们就要给年轻人机会啊等等，所以他也是很争议。不过最争议的应该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吧，就是其实宪法的一个裁决，让他整个开的这个为这个吉伯朗佐科威的儿子开了一个迈向总统府的，
对对对，
大道，可以这么说。
对，但中间我们就直接讲，印尼的宪法是规定说，一定要有40岁以上的这个公民才可以出来竞选正副总统嘛。那为什么这个36岁的吉伯朗可以破例呢？
对，所以过去的法律其实都是40岁。那在去年的10月呢，突然有一个宪法的裁决，是裁决说，那时候就是有提交，就是执政党他们还有其他政党，就包括 Global 的政党，他们就提交说要给宪法裁定，说要把小族大选的这个竞选大选的年龄降低到35岁，应该是35岁或是30几岁这样，然后。后来他是有驳回了这一项裁决，不过却又给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年龄不到没有关系，那如果有执政在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的话，所以就可以来角逐总统。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吉伯朗条款嘛？
完全可以说是，因为加上他的大法官其中一个又是跟佐科威是亲戚，是佐科威的那个妹夫，所以他就是他全部都是自己的家人啊，就是那大法官。而且重点，那大法官后来还被这个道德的这个什么伦理委员会被就是他的大法官位置被拔掉了。嗯、他还在里面，他是法官，可是他就是没有那一个位置了。嗯，因为他真的违法道德，就有这种道德瑕疵。
所以这个某个程度，我们这样讲也不为过，这个是一家人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游戏嘛。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你看佐科威的妹夫，然后佐科威自己，佐科威自己在这个宪法的法庭之裁决之前，他也有意无意的说，嗯，让年轻人有机会也很好啊，这种说法，就是他还是有这种，你知道，就是转个弯来支持这一个裁决的说法，所以某方面的确是啊，就是一家人一起做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很快的就去登记了，所以整个速度之快，就是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已经准备要往这个总统府迈进。
那中宪，就你的观察跟你在当地同业的接触，佐科威这次这样子搞，到底没有很多人是不是对他的整个形象完全扭转颠覆了？就是我们心中这个平民总统，从基层走出来总统，竟然也玩这种游戏，这种官二代的这种家族政治的游戏，我想很多人都很失望吧。
是很多人都很失望，不过很失望不代表不会把票投给他的儿子。这两个东西其实要分开看的，因为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跟很多当地的印尼人聊天，但也有跟印尼媒体聊天。因为佐科威老实说，退100步，除了他这个政治世家，让大家很诟病，大家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不 OK。对于民主来说，不过你往回看，佐科威执政的这10年，印尼的经济其实是还不错的。他们的这个 GDP 每一年成长都有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一年没有，其实都有达到5%。然后加上政局也很稳定，大家看到印尼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纷乱。
对对，
整个政局很稳定，经济也是发展，然后成功办了 G20， 成功办了这个东协的高峰会议等等，都很成功，所以印尼也被全世界看到了。那大家就觉得，嗯，现在很稳定，然后政局稳定，房市稳定，在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的时代的现在，印尼还是维持的还不错。 那大家生活都还 OK， 所以大家觉得想要延续祖科威的政策的话，唯一的选择看起来就是选他的儿子的这一组候选人。我是中央社驻雅加达特派员李宗宪，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就是说你虽然我们讲含泪投票了，你虽然还是不满他很多地方你还是这个是什么咬着就给他投下去了，含泪投票。那宗宪也跟你问一下说、好了，就算祖科威他到今年五月他就要退任了嘛，下来的
十月十月
卸任，卸任拍谁十月。那大家会想说他现在整个印尼政治的版图是不是重整，就是说其实祖科威是当初这个我们印尼的国父，印尼创建现代印尼的这个苏卡诺的女儿，那个梅加瓦蒂，我们号称这个印尼的太后，一手拉拔十年培养出来，从梭罗市长雅加达省长出来选印尼总统，所创造出来一个平民神话佐科威。好，等于说没有梅加瓦蒂，没有民主奋斗党，就没有佐科威。那他某个程度这样不是跟民主奋斗党翻脸决裂了吗？那接下来整个印尼整个政治的版图是不是这个梅加瓦蒂和民主奋斗党这一派的势力是不是受到挑战？那将来整个佐科威有没有可能他自己组建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一个说法是有可能，不过呢，因为这一次大家也要看，也是国会的选举，所以国会又会牵涉到国会的席次嘛。
对，
那其实这个执政党的北德伊北，这是执政党，他的国会的席次其实虽然说没有过半，不过也是最大党，所以他仍然是这次的最大党。看起来从快速计票来看、然后也很有趣的是，很多人虽然把票他投给普拉博沃这一组，就是反对党，但是他们把这个政党票是投给现在的执政党，所以他的状况有一点像台湾的状况，就是现在会变成国会的这个原本的执政党变成反对党了，然后总统就是意思是说他国会不过半了，所以他要
吵销
也
大，
会有困难，
对，吵销也大，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在谈的就是说又要开始政党联盟了，所以大家要开始在拉拢，就有可能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执政党要变成那个在野党了，然后在野党要开始在找拉拢其他的政党，那会不会接下来佐科威会不会自己主政党？现在还没办法看到，可是我可以现在最这两天的发展是佐科威自己开始在拜会其他政党的党主席了，所以有可能已经大家在这边的新闻下标题都是说已经开始在准备要这个成立政党联盟了等等，可是另外一个可以观察就是佐科威的另外一个儿子，小儿子，他叫卡森，他呢其实有他现在是一个另外一个政党，一个比较年轻人的政党 PSE 的这个党主席，那这个党主席是很小党，这一次看起来在国会应该也进不了席次，不过他这个政党呢一直在酝酿，大家也说会不会未来会慢慢的培养人才，慢慢的壮大，可是就是看这一次选举没有，那看下一次选举会不会有机会这样。
好，所以我们要观察，我觉得这个佐科威呢，我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老实，很朴实，很正直，但这些人格的优点我们 不否认，但我觉得他脑袋对于政治对于权谋的这个运筹帷幄比我们想象的还高明还复杂，就是说他是个勾弋郎没有错，但是他脑袋对于这个权力的分配他有他一套的政治智慧跟思考。那我们现在要关心的说，刚才中心有提到佐科威在十年内两任的这个政绩很多，包括经济稳定，疫情也有一定的控制啦，那印尼在对外上也这个慢慢崭露头角被国际看到，那国内的政局也相对稳定，没有一些动荡纷乱。那普拉博沃会延续佐科威相关的一些政策方向吗？还是可能走向一个更精进更 radical 的方向，恢复他以前的这个大印尼光荣时代的路线呢？
我们自己媒体的观察，就跟当地媒体还有国际媒体聊的话，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啦，就不太可能会往独裁的方向去走。专家学者也都是朝这个方向的角度去分析，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他要去做这个独裁，往独裁的方向机会非常非常之低。而且在竞选过程中啊，这个普拉博沃一再强调他会延续佐科威的政策，他也不断的去夸赞佐科威的政策，甚至在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的时候他也去夸赞那个对手的政策，他说对手政策好的我也拿来用，就是他看起来是蛮愿意去广纳 其他的好的想法。那确定这个佐科维政策它是会延续的，不管是在外交上或是在内政上，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佐科维要把首都从雅加达迁到
加里曼丹。
对，这个政策呢是一定会持续的，在佐科在这个布拉波沃的执政之下。那另外在外交上面，其实我们也写几篇了关于他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美两边的这个不选边站、不结盟政策，看起来也是会继续延续。不过在经济上靠拢中国这件事情，应该也会持续下去，因为前面分析说，除非是阿尼斯，因为阿尼斯多次的在批评说跟中国太靠近，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布拉波沃当选的话，他应该就会延续在经济上跟中国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这个外国大选专题，我们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一定要问，那新的印尼总统、新的印尼政府对台湾的交往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对，其实我们有问到这个，他是唯一一个没办法访到他本人的
候选人，
这总统候选人，这很可惜。可是因为反正因为他们的就连当地媒体都很难访到布拉波沃，因为他的媒体的那个 team 非常严格，跟对媒体不是太友善，所以其实大家媒体也蛮担心接下来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们有访到他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发言人，布拉波的发言人，他是说他们会对他们是说我们印尼跟台湾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那当然他们会持续这样子的友好政策，因为毕竟他就是延续佐科维的政策嘛。那在经济上也非常欢迎台湾的投资，因为他们这个发言人自己也有提到，他们也看到台湾在印尼的投资量有多少，其实非常庞大的，特别在纺织业、鞋业等等。那另外还包括了台湾跟印尼在文化教育还有农业上面的交流也非常多，因为包括印尼学生在台湾留学，然后在台湾的农技团，我们台湾的那个农技团在印尼也帮忙了很多这个农业上的以及文化上旅游的交流等等。所以他们说跟台湾的关系，就这个发言人他的说法是说跟台湾的关系会持续的友好跟紧密这样。
对，就是我之前有提醒中线说，我们要跟普拉博沃团队强调，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 TSMC 是非常厉害的护国神山，如果印尼继续跟我们交好，我们那个 TSMC， 其实不要讲台积电，其实台湾的电动车巨擘就不要讲哪家公司了，其实已经在印尼跟印尼当地合作了，因为印尼有电动车电池需要的一个叫锂矿，这个是构成电动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台湾有个很大的一个公司哦，已经跟印尼在合作了。其实将来台湾跟印尼在这种科技产业或是电动车合作领域还非常机会非常多。那我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中线，因为毕竟你是我们的印尼特派哦，你自己的回想、你的分析、你的感想，你觉得这次印尼的选举，你刚才讲拉拉扎扎这么多哈，你觉得在印尼的民主学步路上哦，为什么叫民主学步路？因为相对于一些比较成熟先进的西方国家，它的民主还是在跌跌撞撞。我们其实老实这样说嘛，很多方面，你觉得在印尼的民主学步路上，这次的大选是进步还是退步？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原本要写一个特稿，就是在讲说印尼的民主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可是后来我就是切佐科维的角度，我就没有特别提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要直接用概观评论说是退步还是进步是很难一语，就是比值，就是很难，所以说好或不好，因为其实很多方方面面的面向。我觉得先说刚刚不好的方面，我们刚才讲很多了嘛，就佐科维啦这些。可是我觉得好的方面，是因为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次因为选票的悬殊，这个布拉博沃的票率非常高，已经超过将近六成了，那其他两位真的差太远了。那你可以看到在选之后没有暴动，没有示威，大家生活如常，然后你跟民众聊天，大家说 OK 啦，反正他就赢了，我的确是支持另外一个，我是投给谁，我不是他，我也不喜欢他，可是算了吧，反正就真的很多人投给他，然后就变成是这样。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民间团体还是很不满这个过去的这些操作，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至少我觉得民众的民主素养是增加的，
提升了，
就是在一般的民众，从雅加达的民众的观察，对。但是我觉得在政府内部还有这些政府官员，有点在依靠民主来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养大，跟把自己的势力壮大，这是比较值得警惕，而变成民主派人士还有一些学者会比较担心的。不过会不会真的走到也很过去的回头路，这还是可以观察啦。因为我觉得佐科维可能也为了自己国家的形象，还有普拉博沃接下来为了国家的形象，可能也不会像过去往过去走这种独裁路。
好，就像中线分析的，我某个程度我很同意中线讲到说， 在印尼这历年来，其他他总统大选开放这个全民之选，其实没有
不到
没有几届嘛，哈，
20年吧，嗯，
对。
对对对，
这次的大选之后，其实我没有听到，其实上一次有，不是两届前的大选完有骚乱，哦，有骚乱，有人抗议，但这次的大选完没有骚乱，没有抗议，没有暴动，也没有一些谣言说什么谁坦克车要开进来雅加达，哦，我记得2014年那次大选选完之后，我还听说普拉博要召集坦克车开进雅加达，然后在华人的那个手机的那个社群媒体传来传去。我说这个年代了，还真的会有人选书就把坦克车开进来吗？就至少我们现在连这样的谣言都没听到了哈，嗯。我觉得某个程度代表整个民主，这个印尼民众选民的民主的素养提升哈。那我们也期待这个72岁这个卖萌成功的老爷爷普拉博沃哈，但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普拉博沃，你知道吗？我以前读了很多资料，我以前也跟他交手过，他那个气势霸气哦。我访问他的时候还是有点，因为那个霸气还是有点震折到我，你知道？可是现在变成卖萌的老爷，我们期待这个卖萌的老爷真的可以延续这个佐科威各种好的哦，对印尼这个民生也好，对印尼的国家发展都有帮助的政策继续延续下去。那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还是有个小疑问，我还是觉得卖马达巴的为什么可以当副总统呢？或许他马达巴真的很好吃，也说不定。
真的就是。对，其实我吃过了，我觉得还 OK 啦。可是他发现现在都是佐科威的安排啦，就是他的计划。
对对，好，我们只能说正二代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对，好，今天也谢谢中宪的分享，嗯。那等到这官方正式机票大概还要一个月吧，
3月20号之前。
好，那到时候有官方正式的机票结果再请中宪跟我们分享，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差距啦，
不会，啊，应该是不会。
好，谢谢各位今天听众的收听，那如果对我们今天这集题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分享，谢谢中宪，谢谢各位观众，谢谢，拜拜。